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第44章，前面43章那几个兄弟是第二次下埃及，这次下埃及呢，按照约瑟的要求，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了下去，那么他们的父亲也同意。到了以后，那么约瑟盛情款待他们，一起来享受丰盛的宴席。宴席完了以后，那么约瑟就打发他们回去。但是我们从44章可以看到，这次打发回去仍然没有那么简单，约瑟还在试验他的哥哥们，因为他还不清楚这些哥哥们的生命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么现在把最小弟弟便雅悯带过去以后，那么他要透过便雅悯再次试验他的哥哥们。所以44章的第一节就说，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二节，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两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在约瑟设了一个计，把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都装满了，然后把银子也装进去。那么便雅悯呢，除了银子以外，又把约瑟使用的一个银杯装进去。那么接着这件事要试验这些哥哥们，尽着那就是装的满满的，能尽量的多带。那么接二连三的试验，说明约瑟是很看重，因为约瑟知道那么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他要看一下哥哥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里面也有神的心意，约瑟让家宰这么做，但是约瑟并没有向家宰解释，那么家人呢，是约瑟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这里面就体现了圣经里面向我们传达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做仆人的一定要忠心，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仆人怎么说那么他就怎么做。这是让我们要
主人怎么说，仆人怎么
说，主人怎么说仆人就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第三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天一亮就走了。那天一亮走了，说明就是这个家宰所做的这些事应该是夜里面完成的，在天亮之前完成的。那么天亮走，一方面是让早点行动，另一方面可能他们这样早早起来没有时间去检查自己这些口袋。另外就是约瑟那么招待他们，他们可能也发生了警惕。所以这各个方面就提醒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警醒。所以他们没有发现到了半路上被追上去，有下面的一个结果。44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哪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第五节，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暂不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这都是约瑟的安排。这儿提到了说，你们这是以恶报善，恶指的偷了银杯，善指的是约瑟那样的带他们，请他们吃饭，一同饮乐。这儿特别提到是占卜用的，那占卜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是神恨恶的，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占卜用。但是这儿提到的说约瑟是占卜用的，那约瑟是真的在占卜吗？那按照我们前面对约瑟的这个认识， 约瑟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他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他不会用这个占卜。那现在 只不过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道具来使用。这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对这些哥哥们是一个虚假的指控，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也是不是我们效法的一个圣经的根据啊，这个我们要注意。第六节到第九节，加在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断不能做这样的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这样做，不可能发生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借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一金银呢？就是我们把当时那些银子都带过来了，所以我没有理由再去偷窃，啊，这是给自己去表白，去辩解。第九节，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想到了前面雅各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雅各从舅舅拉班家逃出来以后，不曾想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把他父亲家里面的神像给偷出来了，那么拉班就追了过去，因为雅各没有拿，他以为别人也没有拿，他就说了那样的一个话，说从谁身上收出来，那就把他致死。那么现在这些弟兄仍然是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我们也做主的奴仆。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些兄弟是我们，那么就是他们已经就是合为一个整体来共同要承担这个责任，不会放弃自己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兄弟啊，他的生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第十节，加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所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前面说做我主的奴仆，那个我主那个主指的是这仆人，他们是跟仆人去讲的，这是对仆人的一个尊重，其余的都没有罪。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都就是不管从谁那里收出来，我们一块都做主的奴仆。而这个仆人说呢，谁收出来，谁从谁跟前收出来，那么谁就做我的奴仆。意思就是说，其他人都没有罪，都可以回去。这也是对他们一个极大的考验。第十一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突发的事件摆在眼前。第四十三节说，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驮着抬在驴上回城去了。撕裂衣服，这是当时这些犹太人经常是用来表达自己这种痛苦，这种悲哀的情绪。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啊，等等，这是他们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然后就回到约瑟那里。十四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一直在那等着，等他们回去。伏伏于地， 这是他们第四次向约瑟下拜，第四次应验约瑟做过的嘛。十五节，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能必能占卜吗？这儿提到他说必能占卜，像他这样的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并不是说他会占卜，说像他这样的人会占卜，这我们注意这个措辞，约瑟不是占卜，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会占卜。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掰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在那手中收出掰来的就是指的便雅悯，就我们与便雅悯都是我主的奴仆，那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来承担这个罪。犹大临走之前曾向自己的父亲担保，为便雅悯担保，一定要把他带回去。那这个时候他代表所有的兄弟出面和约瑟来交谈，这时候说我主，那指的是约瑟了，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犹大没有承认他们或者便雅悯偷了这个银杯，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说在拿他手里面搜出来，意思就是证据在面前，就在面前，我们无言以对，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愿意承担，一块做主的奴仆。现在是这些众弟兄的代表犹大这样说，众弟兄没有吭声，那么大家的心意是一样的，一块来承担。所以这众兄弟一块来认罪，来承认他们的错。要知道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神把他们的罪写了出来。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便雅悯偷这个所谓的偷银杯这个罪呢，还是包括以前的呢？那从后面来看，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这句话也包含以前曾经对约瑟犯下的罪，出卖约瑟的罪，在这里面说神把他们罪写出来了，他们在向上认罪。十七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他们下一块来承担，但是约瑟说谁里面搜出来，谁就来承担，其他人可以回去。这是约瑟对他们的一个试验，对他们来说确实很大的考验。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家室的，而且在家里面都是一家之长是顶梁柱，包括便雅悯也是有娶妻生子了，在后面46章就可以看到。所以当约瑟开出这样的条件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诱惑。如果没有生命没有到了一个地步，可能他们做不出来。那么既然要回去，我们回去就行了。如果放到以前，他们会断然接受。我们看下面看犹大怎么说。十八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请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听，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你如同法老一样，就是像法老一样有权柄，有生杀大权。现在我们是去是留是怎么样，都在你的权柄之下。所以说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那他要来说服约瑟， 所以从下面这个约这个犹大对约瑟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正是对着动着真情，看到他对父亲的爱，对弟弟的爱，对弟弟的保护，也在对这个约瑟的亏欠，曾经的亏欠都在里面。第十九节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首先是讲到他的父亲，他父亲年老。那么有他说的这个意思呢，那就是他很心疼很爱他的父亲，他不希望他的父亲到年老了还遇到这样的一个遭遇。已经失去这个小孩的哥哥已经失去了，不能再失去这个小孩子。约瑟回答的是很柔和的，然后他二十节就说，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这是来讲到这个他父亲和便雅悯之间的这种特别的关系。便雅悯就是他父亲的命一样，因为他的哥哥约瑟没有了，另一个没有了，所以他父亲是离不开自己的小儿子。那么现在把他 带来以后，那父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就像从父亲身上割一块肉一样。我们看到犹大呀很会处理，这里面充满了智慧，他从这个人的情感方面想来说服约瑟。二十三节，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不如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底下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亡，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亡，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这是描述了当时啊约瑟跟他们说过的话，把这话又说给他父亲，又把这个又说了一遍。这就是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便雅悯现在能来，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事，这是他父亲是不同意的，是万不得已的才过来。也就是说，费了这么大劲儿过来，不可能因为这个银杯来断送我们跟父亲的这样一个最后这个结果。所以他又从这一方面来说服约瑟。二十七节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啊，这肯定是叫约瑟是清楚的。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是大情感派，就说父亲最疼爱的两个儿子有一个已经没有了，被撕碎了，那么现在剩下的最小的这一个最疼爱的这个儿子，如果再离开他再遭害，只能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就是死不瞑目。所以我们看到犹大是来详细的来说他父亲把便雅悯看作他自己的命一样，强调便雅悯是必须得回去他的父亲才能够活命，如果这次便雅悯因为这件事回不去，他的父亲那可能就真的悲悲惨惨要下阴间，死不瞑目。 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前面是讲父亲和便雅悯的关系，现在讲他的责任，他的担当，他曾经作保，他很诚实的来把自己为便雅悯作保这件事讲得出来，就如果便雅悯有什么不测，自己必须承担责任，所以这也是他愿意留下来和便雅悯一同来做主的奴仆的一个原因。33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写的是他自己来为便雅悯来担罪，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自己一个人做主人的奴仆，其他人都和便雅悯回去就行了。从这可以看到，犹大以前是他出主意把约瑟给卖到埃及，现在呢，他甘愿把自己献上来替便雅悯担罪。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大是体恤他父亲的心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犹大这个悔改的心，他真的已经悔改了。34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就如果这个便雅悯留下来，我们都回去以后，那我们看见的结果，那就是灾祸临到他父亲，那他父亲可能真的性命不保。所以犹大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发生任何的不测，因为他们在心中是亏欠父亲太多了，虽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在父亲跟前来承认约瑟被卖的那些事，父亲蒙在鼓里，但是他们心里面那个懊悔，那个痛悔，心里面在神面前的悔改是有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次看见父亲来经历这个十字之痛。犹大说的这些话，我相信约瑟是有感触的，他爱护父亲，保护自己弟弟，这种情感流露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包括犹大在内的这些兄弟已经被神改变到了一个地步，和以前是完全是判若两人，和当时约瑟被卖的时候约瑟对这些哥哥的了解完全不一样。以前这些兄弟把父亲对这个约瑟的偏爱做了一件猜疑嫉妒，最后把约瑟给卖了，现在呢，他们却主动的心甘情愿的愿意替自己的弟弟来承担罪责，来保护自己的弟弟，也让自己的父亲能够安度晚年。他们以前对父亲是冷酷的欺骗，现在他们对父亲是充满了这种体贴和怜悯，这都是生命的改变。以前他们在他们那件事情上，这个犹大是出尔反尔，把犹大不是他的大儿媳妇吗？大儿子死了以后，然后让其他儿子来接替他哥哥，给哥哥来留后，结果那件事情他出尔反尔。现在呢，他对父亲的那个担保保障保证是一言九鼎，说话算数。以前他自以为意，就是当 发现这个他妈怀孕以后，他说那把他拉出去啊，这打死，来彰显自己的那种公义那种义。但是现在呢，他愿意为自己的弟弟来代罪，承受罪责。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改变，同时也是这些兄弟的这个改变。犹大向自己的弟弟约瑟在求情，他是代表他众人，代表众弟兄，公开下神认罪，说我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们为从前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一切在懊悔，所以在如今在这个弟弟便雅悯的身上，他们不会置之不理，不会丢下不顾，不会把自己弟弟留下来自己回去接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们要与自己的弟弟共进退。以前约瑟17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跟约瑟是不说和睦的话，就没有句好话跟对约瑟。现在呢，他们真的是彼此同心，非常的和睦，同心合意的来应对遭遇的这场风暴。这个时候离约瑟被卖，他们离别已经有22年的时间，前面我们分享过。在22年，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做事，神一直在他的选民身上来做试炼的工作。一方面对约瑟做试炼，把约瑟陶造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同时神也在迦南地也在试炼约瑟的这些兄弟。所以神的心意很清楚，那就是神要借着雅各的是12个儿子，要成就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要做一个共同体，以色列要在圣面前做见证，最后成为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所以他们要担当神赋予他们的这个历史的使命。正因为如此，神才来借着约瑟一次一又一次的来试验或者试炼这些哥哥们，在试炼的过程当中，让这些兄弟能够真的把自己的罪来呈明出来，下上认罪。所以下一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经过试验对哥哥们的了解越来越深，直到他的哥哥们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合神心意的，那么45章他们就要下任。我们到时候再分享。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